十月份到Minnesota 来，好像这是第二次。那么昨天有人问我，你这一次来是为什么？我说是来还债的，因为本来 Andrew 定了我是暑假来和大家一起在夏令会，但是我另外有服事，他说你要补一次，所以感谢主带领我们再聚在他的跟前。这一次主给我的负担是和我们青年的弟兄姊妹一同交通一个题目。我原来定这个题目啊，是里面生活的道路，但是我实际上是要用旧约里面的最黑暗的一个时期的历史来和大家交通，就是四世纪。后来我看见有一位弟兄啊讲四世纪，他用的题目是说荒凉世代中的得胜者，这也是我在本来讲里面生活道路我要提到的点请我们来读几处的经文好不好？我相信我们在座大部分的弟兄姊妹啊，可能都把四世纪从头到尾读过好几遍所以我们就只读几节的经文。而今天晚上我的交通呢从八点钟到九点半，我想分两段。好，我第一段呢要讲到荒凉的原因和荒凉的特征第二段呢我才和弟兄姊妹交通到四世纪几位的人物，讲这个里面生活的道路，或者说得胜者的原则我们先请大家翻到四世纪第二章，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五节。如果我们大家读中文圣经的话，好不好我们同声的一起来读这五节的经文。耶和华的使者从吉甲上到坡津，对以色列人说，我使你们从埃及上来，领你们到我向你们列祖起誓应许之地。我又说，我永不废弃与你们所立的约，你们也不可与这地的居民立约，要拆毁他们的祭坛。你们竟没有听从我的话，为何这样行？因此我又说，我必不将他们从你们面前赶出，他们必做你们肋下的荆棘，他们的神必做你们的网罗。耶和华的使者向以色列众人说这话的时候，百姓就放声而哭，于是给那地方起名叫坡津，众人在那里向耶和华献祭。好，我们翻到四世纪十七章第六节。四世纪十七章第六节，我们一起读。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我们再读二十一章第二十五节。我们一起来。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我们看见同样的话在这一卷书里面出现了两次首先我要和弟兄姊妹谈到什么是一个荒凉的时代。我们讲的这个荒凉不是指着经济萧条说的，也不是指着外面人的这些在各方各面的这个缺乏说的我们讲到这个荒凉在圣经里面是指责属灵光景的低落和属灵光景的黑暗像我自己个人，我是在1975年到美国来的，那个时候的美国跟现在美国很不一样。在那个时候 在美国呢，如果一个普通中产阶级的家庭能够有两部车，那是非常高尚的，就是收入很好的家庭。如果这样比的话，现在这个时代呢，要比1975年就是物质条件来讲好很多。但是呢，对我个人来讲，我觉得现在住在美国呢，比我75年到美国要更不安全。大家都知道我是从波特这个 Oregon 波特兰来的，今天早上起来呢接待我的主人，他们问你们 Oregon 发生事情了你知道吗，我说我不知道，因为我没有看 internet 也没有看电视啊。我们看见有很多的事情在发生，而这些事情是说到人的道德的水准，人的心思的意念，还有人的生活完全变质了。那么我们读圣经，这一次我要和大家交通四世纪，我们讲到的荒凉不是那个时候他们在物质条件上面或者在经济生活上面，乃是他们在属灵的事情上面出了问题。所以我开头的时候呢，我从四世纪和大家一同看一下属灵荒凉的原因是什么。好，刚才我们读四世纪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五节啊，我们看见神的使者到吉甲要去找神的儿女们，结果没找到，一个都不在那里。那么神的使者在哪里找到呢？到了坡津啊，这个是他们属灵荒凉的一个根本的原因。好，我们要讲一点属灵的原则。若是神的儿女们在地上能够享受神的祝福，我们知道在生命记里面讲到，若是神的儿女们呢遵行耶和华的命令，活在神的面前呢，诚心诚意的全心全意的跟随他，那么他就使他们呢在周围的列邦邻居的中间呢做头不做尾啊，居上不居下。但是什么时候若是他们偏离了神的旨意，他们呢就必定受仇敌的压制，他们就失去了做神儿女的自由喜乐和平安啊。所以吉甲对他们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我刚才没有读带大家读哈，约书亚记第五章第八节第九节那里，在那里讲到吉甲的历史。这是约书亚照着神的吩咐带以色列人从摩亚平原过了约旦河，到了约旦河的对岸，他们第一个安营的地方叫做吉甲。他们在那里发生了一件事情，因为当时跟着摩西出埃及的那一批以色列人，那一代的以色列人通通都倒闭在旷野里面。那么跟着约书亚进这个迦南地的，除了迦勒还有利未人还有祭司们以外，没有上一代的人，而这一代的都是出生在这个旷野里面的，他们从来没有受过割礼。所以到了吉甲，第一件事情在第八节约书亚记第五章里面讲，国民都受完了割礼，就住在营中自己的地方，等到痊愈了。耶和华对约书亚说，我今日将埃及的羞辱从你们身上滚去了，因此那地方名叫吉甲直到今日。所以我们看见呢，简单的讲，以色列百姓呢，神的使者到吉甲去找他们，因为这是神心目中的他儿女们该在的地方，但是在那里一个都找不到了。这什么意思呢？他们离开了脱离肉体的那个地位，他们重新的让埃及的羞耻借着他们的肉体在地上来生活啊，或简单的讲，他们的生活现在呢是让肉体掌权了。在这里并不是说他们没有重生得救， 并不是说他们呢不是神的儿女，他们不相信神了，他们还是神的儿女，他们相信神，但是他们生活、侍奉、敬拜、行事为人的原则，他们不再照着神的话语来做人，他们现在随着自己的肉体，照着埃及的情欲和埃及的享乐，他们来地在他们中间生活。我们知道极甲的原则，简单的讲啊，就是行割礼，把肉身埃及所带给我们的羞耻除去。我们从圣经里面看见割礼第一次记载呢，是记载在创世纪第十七章啊。我们知道那是亚伯拉罕的一个经历，亚伯拉罕呢在他85岁的那一年啊，耶和华神向他显现。我们知道那个时候他刚刚把他的侄子罗德从四个北方的王手中呢救回来了。他救回来以后呢啊，有一天夜间耶和华神向他显现啊，耶和华神说啊，亚伯拉罕，那时候他还不叫亚伯拉罕，神呼喊他说，亚伯兰你不要怕，我必将你现在所在的这个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亚伯兰说呢，他说，主啊，我要赐，你要赐福给我，要给我这个产业，但是我没有儿子啊。那么如果我没有儿子，你给我一切的祝福将来都会归给我最亲近的人，就是我家里面的忠心的老仆人。那么神告诉他说，不，我要赐给你儿子，那么我所有给你的祝福你都可以把它啊，让你的儿子来承受。亚伯兰的那一天呢，他听了神的话啊，神为了要说服他呢，就跟亚伯兰讲说，可能那个时候神向他显现的时候，亚伯兰是夜间了，所以他在他的帐篷里面，神就说呢，你出来，你从帐篷里面出来，好像神像一个人一样牵着他的手就从帐篷里面出来，然后跟他讲，你向天上看看，你能够数得出来天上的星吗啊，然后再说，你向你地上看看，你地上这个沙漠的这个沙，你能数得过来吗？他说，将来你的后裔，你的子孙呢，必像天上的星那么多。那是指着教会，指着新约时代亚伯拉罕的后裔，就是信心的儿女啊。那么这个你的子孙呢，也必像海边的沙这样多，那是指着肉身的在血统上面的犹太人以色列人说的。亚伯兰那一天呢，因着神这样子应许他，他就相信了神。从那一天开始呢，神就因着他的信称他为义啊，神把他摆在一个对的地位。弟兄姊妹们，我们蒙恩得救重生啊，弟兄姊妹，我们在神的面前就是相信神的话语啊，我们相信呢神在他儿子里面所做成的救恩，神就称我们为义，我们就得着了一个属天的、属灵的、在基督里的新生命。弟兄姊妹，这是我们得救的。但是亚伯兰呢，他信了主以后，他就天天盼望说，主啊，说不定我的妻子呢下个月就怀孕，因为那个时候他85岁，他的妻子也75岁了啊，撒拉比他小呢10岁啊，他们很着急啊，因为75岁不年轻了，对不对？还可能那时候他可能还有生育，他想要能够快快的有孩子，结果隔了好几个月，一年都没有动静。到了第二年呢，这个撒拉就出了个主意啊，他跟亚伯兰讲说哈，神应许我们必定要有孩子，那么是从你身上所生的，不一定是从我，所以我就把我的婢女哈夏甲给你做妾，那么你从她得着一个以后，神的应许就成全了啊。弟兄姊妹，这个主意叫做肉体啊，用自己的办法，用自己的聪明，用自己的好意 用自己的热心去帮神成全神的话语，那是人的作为，那不是神的作为。所以因着这个缘故，第二年他们确实从夏甲得着了一个孩子，那个孩子叫做以实玛利。以实玛利就是现在沙乌地阿拉伯的祖先，我们知道宾拉腾就是以实玛利的后裔。你就看见他带给到今天这个难处没有解决掉。那么因着这个缘故，有14年，整整14年之久，神就没有向亚伯兰说话。这个对亚伯兰是一个很深很深的熬炼，为着要叫他的认识自己的肉体是带来羞耻的，肉体是带来苦难的，肉体是拦阻神旨意的。虽然我们是最好的心愿，而且是要帮神的忙，但是神不会领这个情的。所以等到99岁的时候，神才再向亚伯兰显现。为什么要到99岁呢？因为亚伯兰那时候对自己已经毫无盼望了。他说，如果神的话语要应验，我亚伯兰是绝对不可能帮他的忙的了，撒拉也绝对不可能生育了，他没有指望了。但是他一想到神的应许，他就充满了盼望。这个时候他的肉体被对付掉了，所以神说，现在时候到了，你和你全家的男丁要起来行割礼，把这割礼作为你的肉体借着环境，借着时间，借着你的失败，你彻底的承认我没有用了，所以在你身上有一个记号，以后你碰见想要在神面前帮神的忙的时候，你就看见这个记号，你就知道我的肉体只有带来难处。弟兄姊妹，这个是肉体的意义。那么以色列百姓呢，在约书亚带领之下过了约旦河，他们那一个时代要去得产业的以色列的男丁，通通都在吉甲那一天受了割礼。他们呢，就告诉我们说，以后他们要去征战，他们不敢凭自己的能力，他们不敢用自己的聪明，不敢用自己的好意，他们要完全的依靠神，除非神使他们征战得胜，他们是不可能得胜的。弟兄姊妹，这个原则是极假的意义。所以当他们第二代到了这个迦南地，他们得着了产业，但是并没有完全的得着。他们第二代的下一代，那么神去访问他们的时候，到极假去找他们，一个都找不到。第三代的人呢，通通都搬到托金去了。我们刚刚读到那一段，托金的意义就是哭的意思。神在那里问他们，责备他们，说你们为什么，我给你们的应许，我告诉你们的吩咐，你们都不遵行了。他们心里面有感觉，他们也自责，但是他们没有力量回到吉甲，他们只有在托金筑一座坛为神献祭啊。但是他们没有办法回转。弟兄姊妹们，这岂不说出常常我们基督徒的失败吗？我们常常懊悔自己，但是我们有心无力，悔而不改，是不是呢？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这种经历啊？我有一段日子常常在主面前，我说主啊，我认罪都不太好意思了，因为我还是同一个软弱，这个软弱其实就是我太刚强了，我不肯放下我的自己。弟兄姊妹们，那这样的光景只有哭，这个哭对我们的属灵生命一点帮助都没有，并且这样的哭带来的结果就是属灵荒凉的开始。我们知道肉体开始掌权的时候，我们属灵的这个衰败呢，不是一天就落到谷底的。我们看见一个国家的衰败也不是一天就一夜之间就改变， 啊，除非呢是神审判那个国家，像巴比伦帝国一样。啊，我们知道巴比伦帝国呢，在伯沙沙做王的年间，他非常的骄傲，他用圣殿里面的器皿来饮酒，而且呢用这个来夸耀自己。当天晚上在墙上就有指头写字。啊，所以今天在美国呢，一个人要被 fire 掉，就是说 you see the writing on the wall, the hand on the wall, 是不是？啊，弟兄姊妹们，那一天啊，我们看见巴比伦帝国就亡了。但是我们知道，一个王国啊，它从兴盛到亡国，不是一下子就堕落的。所以我们看见四世纪里面神儿女们的衰败和堕落，也是逐步的衰落的。第一个，他们怎么逐步的衰落？每一个人都为自己，都只顾自己。好，我们读四世纪第二章第六节，我读给大家听。从前约书亚打发以色列百姓去的时候，他们各归自己的地业，占据地土。好，我们知道这个约书亚打发他们去，各归自己的地业，占据地土，并不是每一个支派都得着了他们的地业。原来在他们没有进过约旦河之前，摩西没有过世的时候，紧紧的严严的吩咐他们，你们去征战得产业，如果不是十二个支派一起去得的话，你所得的都不会是你的。啊，这是特别是对着那住在约旦河东先得产业的两个半支派，就是啊，我们知道流变加德和马拿西半个支派，跟他们说，所以当时他们虽然在约旦河东已经得着了地业，他们弟兄们要过去征战得产业的时候，他们是走在最前面的。他们每一次征战都是十二个支派一起去攻打。这个今天在对你我来讲，我们属灵生命的长进，我们能够经历基督成为我的产业，成为我的生命和性格的发表。弟兄姊妹们，我们是在教会身体的原则里面，我们必须有教会的生活，必须有教会的侍奉，身体的侍奉，我们才可能那个得着的才是我们可以稳固牢靠的产业啊，弟兄姊妹。但是当约书亚打发他们回去的时候，他们就各归自己的地业，因为呢摩西在没有离世以前呢就画了地图，每一个支派该在哪里，所以他们就去了，去了到那里的占据地图呢是为了自己，所以他们没有办法赶出住在他们中间的那些迦南人。弟兄姊妹们，这是衰落的第一步。什么时候一个人在属灵的追求上面，在我们人生的做人上面只顾自己，只为自己，弟兄姊妹，那是衰败属灵的一个开始啊，荒凉的一个现象啊。你知道我们人呢其实都相当的这个自私的啊。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你们有没有看过这个 Mr. Bean 啊，这个国内的翻译叫什么憨豆先生。你知道这个憨豆先生不憨的，他是一个 PhD 啊，他是一个 double E 的 PhD， 英国呢 Queen Mary 这个 college 毕业的，是一个非常优秀的科学家的啊。结果他演了一个憨豆先生，为什么他这么 popular， 全世界人都喜欢看，因为把你我的本相都借着他的这个憨呢表现出来。我们为着自己不顾别人啊，我们呢为了表现或者为了自己的方便呢牺牲别人，这个就是啊。所以你看哈，所以每一个人看都笑啊，其实笑的时候就反映出我也一样，是不是呢？我每次看他那个，我有一阵子很喜欢看，因为我觉得我就是这么憨的啊。我不仅在世界上做人是这样，到了教会还是这样啊，所有的服事都以我为中心，所有的事情都是为着自己。弟兄姊妹们，这是肉体抬头的第一步啊，这是 整个四世纪所以落尽荒凉衰败黑暗的开始。那么第二步呢，我们要看第三章的第五节到第六节，我读给大家听。以色列人竟住在迦南人、赫人、亚摩利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中间，娶他们的女儿为妻，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他们的儿子，并侍奉他们的神。在这里啊，我们看见他们到了自己产业的地方要牧林，所以他们就开始跟这些迦南人交往。这个在他们的生活上我称作放松。一人一进入安逸啊，就很容易放松，放松以后下面的结果就是妥协。弟兄姊妹们，这个是我们今天呢很容易不自觉的就落进去的一种光景。他们混杂的跟拜偶像的人住在一起，那么拜偶像的人呢，他们拜过偶像东西送给他们吃，他们也回赠他们平时的，这样一来往呢，慢慢的他们生活中间就没有了分别。弟兄姊妹，基督徒啊，我们要在属灵上面刚强。神的话告诉我们说，你要谨守遵行我的命令，那是为什么呢？是为着叫我们和世界有分别。我们要和呢，那要把洁净的和不洁净的分开来，要把属于神的和不属于神的分开来。但是今天很多神的儿女们呢，在神的家里面，不要说在世界的环境中啊，在神的家里面都不太会分。我讲一点实际例子啊，我没有意思取笑任何人或者批评什么人。有一次我在一个地方服侍啊，我参加聚会，听一位讲员弟兄在台上讲，他讲得很好啊，他在讲圣经里面一段话，但是讲到中间呢，忽然之间他就讲了一个很一点关系都没有的笑话，笑得弟兄姊妹啊前仰后合的。我坐在那里很觉得很奇怪，他为什么要讲这个呢？你把你前面的那么主的话那么纯净的话语通通都把它打翻掉了，然后他再接下来讲。所以中午吃饭的时候我就问他，你为什么要这样子呢？他说如果我不这样大家就打瞌睡了。你知道这个叫妥协，这个叫做妥协。因为我要有面子，我讲到不能有人打瞌睡，但我不好指责你打瞌睡，所以我就讲个笑话。弟兄姊妹，要睡的就让他睡吧。主耶稣基督啊，你知道他带着三个他最爱的门徒到客西马尼园祷告，跟他们讲说，请你们在这里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第一次回来他们睡着了，主把他们叫醒。第二次回来他们又睡着了，主又把他们叫醒。第三次主回看到他们睡，主说你们好好的睡吧。弟兄姊妹，这个叫做有不妥协。弟兄姊妹们，我们绝不用自己的肉体去帮神的忙，或者为自己脸上贴金。弟兄姊妹，在我们的侍奉上面，在我们的生活上面，很容易放松，很容易妥协。你住在那里，然后通婚，然后嫁娶。弟兄姊妹，接下来就是侍奉外邦神。我们读，你看，我们刚刚没有仔细读啊，但是我相信弟兄姊妹都已经读过第十七章那个米迦啊，他自己家里面做个神像，说这就是耶和华我的神。弟兄姊妹，名义上是神的名，但是实际上是在拜偶像。弟兄姊妹，这个叫做宗教啊。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分不出来，我们对这个完全不能分，所以神的家里面就没有分别，我们什么东西都可以进来，因为我们度量很大。弟兄姊妹们，这样子生命不会长进，不仅不会长进，或落进了被辖制，会落进虚伪，会落进宗教的外衣和黑暗的里面。弟兄姊妹，第三个我们看见了这个逐步的衰败，就是离弃神去拜偶像。 第四个哈，他们就受仇敌的辖制，失去自由、平安和喜乐。弟兄姊妹，神的儿女们呢，我们是有尊贵生命的人。啊，神造人的时候，把尊贵荣耀赐给受造的人。但是亚当失败了，以至于整个亚当的族类都失去了这个尊贵荣耀。唯有做人的耶稣基督来到地上，他把这个尊贵荣耀为我们得回来了。所以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因信称义的人，有神的尊贵和荣耀在我们的身上。但是什么时候我们让肉体抬头，什么时候我们就会迟早我们会落进了受辖制，失去自由，而且所有属灵的事情对我们来讲是叫我们困惑，产生争执和辩论的。啊，弟兄姊妹，这些啊，我想这是我们从圣经里面，从历史的记载很清楚的给我们看见。为什么主把这些话给我们呢？是帮助我们不要落进这种光景。啊，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讲一点啊，这荒凉的特征。刚才我们连续读了两节完全一样的话，一处在十七章第六节，另外一处在二十一章二十五节，那里说到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这是中文的翻译。英文有一个意思翻译说，个人都行自己眼中看为对的事情，意思就是说呢，每个人都自以为是，每个人呢都觉得自己最有理由，他做什么事情都是有理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中间没有王。我们要讲神救我们呢，他是要让基督做你我的王，做我们心里面的王，做我们人生的王，做我们家里面的王，做我们聚会的王，做你在工作地方，在我生活行为上面的王。王是什么意思呢？第一个，王代表着权柄，这个字啊，是今天神儿女们最不喜欢听的，或者说呢，这个世代的人最不喜欢听的。但是呢，我们知道权柄这件事情是为了保护人的，而权柄呢，我们认得从圣经里面看见，宇宙中只有一个权柄，那就是我们的神自己。所以神的儿子到地上来，他甘心做奴仆。什么意思呢？他做神的奴仆。什么意思呢？告诉我们说，神是权柄，他每一件事都为着神，而且照着神，所以他为我们成全了救恩。弟兄姊妹，如果没有权柄，个人就任意而行。王的第二个意义啊，他是我们的标准。弟兄姊妹，今天你我个人生活以谁做标准呢？我们做父母亲的弟兄姊妹，可能你就有这样的体验哈。你把孩子带到聚会里面来参加儿童班，你就发现很不容易带，因为每个孩子行为不一样。为什么呢？因为每个家庭的标准不一样，是不是呢？有的家说这件事你随意做，有的家说不，你要做这件事要问爸爸，要问妈妈，是不是呢？今天在教会里面是谁说了算的呢？谁是我们的标准呢？是基督还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做标准呢？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很多人讲教会侍奉应该我们用投票表决，那你都可以做标准了，对不对？不是的。那么有一个人认识神的心意，他说出来，但是他不讨人喜欢，那么大家就反对他。弟兄姊妹，这也是不对的。但是如果一个人不尊重神，但是大家都怂恿他啊，拥护他，那么他就来做标准，这也是不对的。所以今天对我们来讲啊，你看在四世纪因着没有标准啊，米迦他用耶和华的名偷他妈妈的钱，偷完妈妈的钱，妈妈说咒诅那个偷的人，但是他一承认是我拿的，妈妈就说愿神祝福你。你看看啊，没有标准的。标准是什么呢？是自己的感情。 弟兄姊妹，这个很可怕的。所以那一段记载完了以后，圣灵就感动记四世纪的作者说，因为那时候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就是自己的标准。我们在教会生活，如果这样，教会是荒凉的。如果每个人都这样，每一个人属灵光景都是黑暗的。弟兄姊妹，我们要求主怜悯我们，离开这种情形。啊，那么王的第三个意义，它是我们的规范。啊，这个规范告诉我们说，我们有尺寸。基督徒啊，个人的生活、家庭的生活、社会的生活，还有教会的侍奉，是有体统的。不是你要怎么样就是怎么样。弟兄姊妹，在美国啊，是强调个人主义的社会，也有的地方呢强调集体的社会，这个都是极端的。在这里啊，我们看见神的儿女们来到神的家，我们要看见我所以这样行，因为基督在我里面，他的生命在我里面，是我行为的尺度，是我的规范。因着他在我里面，所以我说这个话，因着他在我里面，所以我不做这个事。弟兄姊妹，这个是我们每一个属主的儿女啊，我们需要认识的啊。那么我们看见呢，这个规范也带来治理，我们可以让主管理我们。这治理里面呢，你能够被主管理，我们个人的生活就正常啊。如果我们能够被主管理了，我们在聚会众人的生活和侍奉的里面就有次序，或者说有秩序，这个英文都是一个叫都叫做 order， 一个 order 就是很整齐的有秩序，那另外一个 order 是我们有次序，就是谁在前谁在后，这个是清清楚楚的，这不是人的地位，弟兄姊妹，这是神的治理，而这个治理是照着神的生命。弟兄姊妹们，我们在教会生活里面是不是论辈分呢？论资格呢？所以刚才来的时候我们弟兄讲，现在在教会里面呢，我大概是第二老的，我说你可以卖老资格了吗？弟兄姊妹，我们没有一个人应该这样，我们要得着主的治理。所以众人呢，所以你知道彼得看见了这个点，他讲到教会生活的时候，他说我们众人都当以谦卑束腰，彼此的降服。然后呢，我们才来讲年幼的要顺服年长的。弟兄姊妹，若是我们没有这个认识，四世纪的光景很快就会出现在我们中间，或者我们也已经在这个中间，我们自己都不知道，我们一直觉得我爱主，为什么他们都反对我？弟兄姊妹，很多的时候我们是白白的受苦，我们需要认识神的心意。你看呢，他们个人任意而行呢，在敬拜上面出的那个乱子多大啊！家里面可以弄个神堂啊，然后呢，一个支派把他抢走了啊，还有那个服侍的人呢，完全是为着生活，为着钱财，为着肚腹来服侍啊。做一个家呢，他在家里面，这个米迦跟这个摩西的孙子这个约拿丹说啊，你在我家做祭司啊，我以你做我的父亲，但是平时生活我把你当儿子。什么意思啊？你站讲台的时候你就是父亲，你一下讲台你就听我的，你是我儿子。弟兄姊妹，这就是牧师。今天在地上，人把侍奉当做一个职业，当做一个地位啊。我自己小年轻的时候，在各种样的聚会团体里面，我就发现有好多聚会啊，这些服侍的弟兄姊妹，他们吃饭的时候就一起骂牧师，但是这个牧师一来的时候，大家毕恭毕敬啊，牧师好。弟兄姊妹们，你看哈，这个告诉我们说，我们在一个荒凉、黑暗、无知的时代，我们很多人活在这种光景里面，从来没有感觉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不认识自己的肉体，我们不知道 今天撒旦借着这些破坏神儿子所完成的救恩，那个救恩应该在教会里面神的儿女们中间显得丰富，显得明亮，显得荣耀。弟兄姊妹们，这是我们看见了。所以他们因为没有王了，他们无论在敬拜侍奉或者生活上完全离开了神的心意，走样了。外表名义上是神的儿女，他们去讨伐弟兄，出师有名，但是呢，弟兄杀弟兄，你看见真是很惨。我们读四世纪啊，我们真是要祷告主啊，求你怜悯我们，我们生活时代不要碰到这种事情。如果你没有这种感觉，可能我们体验还不够深，我们今天对主的爱领会还不够清楚。主爱我们，你我是他舍命救回来的，他看他的儿女们如同眼中的瞳仁一样，心中的珍宝一样，他难道愿意让神的儿女们这样子堕落荒凉黑暗吗？但是我们看见了，在四世纪确实发生了这些事情，他们在侍奉上，在道德的生活上都出了问题。我想我前一段呢，我就讲这个荒凉的意义、原因和特征。若是我们要求主啊帮助我们，若是我们今天呢外表生活什么都顺利，我们不觉得这个是荒凉，那很可能呢我们没有感觉。我再讲啊，我们常常认为荒凉就是物质条件的缺少，不是的。圣经上面记载啊，真正的荒凉是人里面不认识什么，黑暗，人用肉体来摸神的事情，用肉体来领会神的心意，结果会产生难处。我们知道亚伯兰呢，他听他姊妹的话啊，用自己肉身来帮神的忙，带来的难处到现在将近4000年没有解决，而且越来越大，这个难处越来越大啊！我们求主救我们脱离这个情形。好，我想呢我们停一停好不好啊？不晓得大家可以休息一下或者有什么问题啊？这一次我来啊，不是来讲道，我是来和大家交通和分享啊。然后我接下来要讲到这个啊，里面生活就是得胜者的道路和原则。请不要，除非你特别需要上洗手间，不要走动，好不好？好，我们就看看，如果你有什么，或者啊，我们聚完会，弟兄姊妹有什么回馈啊，或者有问题，我们可以提。接下来我要和弟兄姊妹一起来再读几节的经文。请我们读第3章第1节到第2节。第3章第1节第2节，我们同声的来读。耶和华留下这几族，为要试验那不曾知道以迦南征战之事的以色列人，好叫以色列的后代又知道又学习未曾晓得的战事。好啊，我们再读第2章第18节。一起来。耶和华为他们兴起士师， 就与那士师同在，士师在世的一切日子，耶和华拯救他们脱离仇敌的手。他们因受欺压扰害就哀声叹气，所以耶和华后悔了。好，我们读士师记呢，可能有人会问，为什么神要留下迦南地的几个民族啊，成为以色列人的网罗，成为以色列人的饥坎，叫他们呢啊受辖制啊。并且我们读士师记啊，像我们刚才讲的荒凉的原因，还有它的这个特征，还有它的表现的时候，我们会问呢，士师记的内容叫人叹息，并且我们会稀奇啊，为什么神的救他的儿女，又许可他的儿女落进这么低落悲惨的光景啊。啊，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你有没有问过这个问题，至少我年轻的时候听一些年长的基督徒他们讲，读完士师记啊，要去把眼睛洗一洗，因为看了太多这个败坏黑暗的事情，就好像我们读哥林多前书啊，也要去洗一洗眼睛，因为哥林多教会里面太多问题，太多难处，把人的丑陋啊，世界上没有的都在教会里面暴露出来。为什么会这样？我们刚才读的几节经文，我们看见神给我们一个答案，我们的神他是积极的神，他的作为呢永远都带着积极的因素并且积极的目的，所以即便是有不好的事情临到神的百姓，神还是要在这个不好的事情里面得着荣耀的结果，或者呢把他在其他的环境里面他的儿女们不能听进去不能明白的事情，借着这些不好的环境让他的儿女们能够看得见，能够完全的心领神会。所以我自己在20多岁的时候，主开始怜悯我，让我进入了正常的教会生活。我也碰过很多的打击，也在教会侍奉里面看见好多弟兄姊妹遇见失业啦，遇见家庭的事情啦，有的遇见生病了。我们那时候常常就会问，为什么这些痛苦苦难会临到神的儿女们身上？那个时候常常听见的一个说法哈。年长的基督徒他们常常祷告主，主啊，你是化咒诅为祝福的神。请弟兄姊妹记得，你我的神是把罪带来的咒诅变成祝福的神。所以如果我们光讲荒凉啊，我们可能心里面都很丧气，是不是啊？我们觉得路在哪里呢？我们觉得前途在哪里呢？但是感谢神，神把这些败坏的光景摆在我们面前，把仇敌的辖制摆在神儿女们的中间，把这些挑战放在环境的里面给他的儿女。弟兄姊妹，神有一个积极的心意，就是试验我们，因为我们的人生才开始走路，我们很多事情都还没有遭遇过，所以呢很多东西我们因为现在我们受的教育很多，我们的理智啊是受头脑是受过很好的训练和开发的啊，只要别人的经验写的有条有理的文字，我一看就懂了，一懂了我就认为事情就是这样，实际上你一点都不懂，因为你根本没有亲身经历过。但是如果你经历了你就不说话了啊。我碰过一个年轻孩子，我看着他长大，他小时候我跟他一起玩游戏，我们玩的数学游戏，他常常都必妥啊。他高中成绩非常非常的好啊，他的数学非常棒。有一次我去他家，他给我看他做的数学功课，我说哇，这个是我大学二年级高等微积分学的东西，他那个难题都会解了啊。而且他学校功课很好，音乐也好啊，体育也好。那么他们在东岸嘛， 都已啊申请到那边这个 Ivy League 一个学校，他想这个应该是囊中之物啊，哎，结果那个学校给他摆在 waiting list 上面，其实他的成绩什么都优秀，比别人好很多，他就问 why 为什么，到最后他没有进那个学校，他就去了一个州立大学。我再碰到他，他整个人不一样了，以前对什么事情都不太在乎的，因为对他来讲太简单了，哎，现在啊他很安静，而且做人非常的稳重。我跟他爸爸妈妈很熟啊，问他爸爸，这个爸爸说他这个挫折对他有益处，这是我讲话我教不来的，但是主给他这样一下，他现在读书跟以前不一样。弟兄姊妹们，我用这个人生小小的事情，属灵的生命更是这样。如果你自己不主观的被主带进那个经历里面，很多属灵的认识和知识，别人得着的经历都不是你我的。所以世界上的人讲啊，我们的经验不能移植给我们的下一代，爸爸妈妈要把自己在主里面所学的功课讲给儿女们听，为的是给他们做参考。但是你不可能说爸爸罪得赦免了，告诉儿子说你的罪也得赦免，不会的，必须他自己经历。弟兄姊妹们啊，所以圣经里面有一个原则，讲到新约时代跟旧约时代的不同。他说旧约时代以色列人有一句俗语说，爸爸吃了酸葡萄的酸倒了儿子的牙齿，这个是旧约时代，他们可以代代相传的。但到新约时代不，你要吃到酸葡萄，你必须自己去吃，知道那个酸味自己去吃。弟兄姊妹们，这个是非常重要的。约书亚和他那个时代的那一代的人，他们打了胜仗，他们认识仇敌，他们会分辨这个是仇敌，这个不是来求和的啊，弟兄姊妹们。但是他们的第二代不知道，他们不知道征战的事情，他们可以读战争的理论，但是他们没有打过仗。所以呢，主把这些仇敌留在他们中间试验他们，好叫他们的光景被显明出来，他们先认识自己，也在这些苦难中他们认识神，他们可以胜过仇敌。这是今天在我们身上呢神的积极的目的。若是你能够有这种的眼光啊，弟兄姊妹，我们碰到苦难碰到难处的时候，我们的态度会有一点的转变，我们会感谢神，主啊，你把这个机会把这个学习的机会给我，你没有给我旁边的那个更爱主的弟兄，我这不是自私啊，弟兄姊妹，这是我盼望大家学会感谢神，用信心。好，我们不要去埋怨神，为什么我，为什么不是他？你知道，彼得在主耶稣复活以后，主耶稣特别来服侍他，用炭火鱼饼服侍他，然后问他说：“彼得，彼得，你爱我比这些更多吗？”我们都知道那故事，彼得三次。到最后一次他跟主说，主啊，你知道我怎么爱你，我不敢再说了。过不久主耶稣讲，彼得你是爱我，你年轻的时候你可以束上带子随意的到哪里去，但是等到你老的时候，人要用你的腰带把你捆起来，带你到你自己不想去的地方。因为主是指着彼得要怎样为着主的荣耀寻道而死。彼得听懂了，但是他心里面很不是味道。那时候刚好这个约翰在旁边，约翰是个年轻的弟兄啊，他就心里很不服气，就问主说，主啊，这个人将来如何啊。弟兄姊妹，若是你不认识主带领我们那个积极的目的，我们常常会问为什么我，为什么不是他啊。所以我和大家读四世纪，我盼望年轻的弟兄姊妹，在你人生一蒙恩得救，你有很长很美好的路，很丰富荣耀的祝福等着你，但是你我需要有一个对的态度。这个对的态度就是 我们要看见，尽管环境是艰难的，是黑暗的，我好像一时什么都不顺利了，你要学会感谢，说主啊，这是你试验我，你要把我头脑上知道的变成我生命的经历，你要把圣经上字句里面的变成我里面确定的把握，我能够向别人说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这就是保罗的经历，他到他要临终的时候，他能够向提摩太做见证，他说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并且我被说服了他是可信的。这被说服就是他一生经历各样的考验，各样的神量给他的苦难和环境，他经历的神是得胜的主。好，弟兄姊妹，主也看重你和看重我，要把这个经历做在你我身上，这个是我们的产业，非常重要的。如果我们没有这个态度，你碰到环境苦难的时候，我们一点力量都没有，我们只能求人的帮助，我们不懂得神的帮助是什么。我们需要在这些点上面好好的面对主自己。好，我们看见了神借着这些呢试验他们，使他们呢借着征战来学习并且认识征战的事。所以今天基督徒属灵生命的长进，教会属灵生命的长进，不是光靠听到来的。我们知道神的话语是很重要，我们需要有主的话做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但是你要长进了，必须要用，边用边学，边学边用。在用的时候我们会失败，我们会有软弱和亏欠，但是我们相信神是化咒诅为祝福的神。若是你有这样的态度，弟兄姊妹，很可能啊，你在属灵的事情上就开始上路了，就开始 begin your journey。 要不然的话，你我仅仅停在得救的地步，我们需要在这些点上有基本的态度的认识。神把这些粮给他的儿女，我们要感谢神，就是这些仇敌啊，也是在神的手中的，所以他们不可能灭掉或者伤害神的儿女。而这些的考验苦难呢，使神的儿女们的心向着父神呢是柔软的。所以你读四世纪啊，他们有七次的被仇敌辖制，有六次啊，他们因着仇敌的辖制受苦，他们开始祷告，他们大声的呼求神了，以至于神不得不做事情。但是有一次，我在主日早上要和大家讲，有一次啊，这个仇敌辖制他们一声都不吭，而且出卖弟兄，他们把苍孙呢用新绳子捆起来交给非利士人，可见这个仇敌是非常厉害的，以色列百姓都认不出来的。弟兄姊妹，这个我们今天神的儿女们需要从圣经里面知道，好叫我们呢在主面前常常有一个柔软的心。我有一次在远东遇见一位从国内出来的弟兄，我们在一起吃饭，中午吃饭的时候，弟兄们请那个弟兄祷告，那一天他祷告我非常受感动，就是很平常的吃顿饭，请他谢饭祷告，他一开口祷告，他闭上眼睛祷告，主啊，求你让我今天向着你的心是柔软的。我那天差一点眼泪就落下来。弟兄姊妹，你羡不羡慕你在主面前有一个柔软的心？若是你有，你在主的手中啊，真是长进是可以看得见的，主的恩惠慈爱随着这样。如果我们的心呢，不要说硬了，就是不向着主，稍微歪一点都出问题。所以苦难呢，在神的手中是神祝福我们的一个方式。如果你没有这个苦难，我们不会想到主的。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你们怎样，我自己个人感觉哈，如果没有一些难处，我祷告生活就不像样。如果没有一点压力，我就不祷告，我什么事都可以自己 handle。 弟兄姊妹们，主许可这些临到我们，是为了让我们在他面前有一个新鲜柔软的态度。神借着这些挑战，要得着他的儿女们来培养他们，而且来使用他们，这就是事实，来应付这些局面。所以士师们呢，代表着正常的基督徒，代表着得胜的原则。得胜并不是特殊的人物，而是正常的基督徒。神的救恩原来就是要我们这样过日子的，但是大部分的人因着被迷惑了，我们活在人的潮流和世俗宗教的观念里面，所以我们就不觉得这个有什么不对。但是这一班人呢，他们对环境有清楚的感觉，他们呢有一个正面的向着神的态度和反应。这些士师们呢，他们都是一些平凡的人。在圣经里面你看啊，在士师记一共记了几个士师，大家有没有数？有没有数？一共有12位士师，有5位呢，他们的功用就是审判、牧养和治理，没有征战。但是有7位啊，他们不仅审判、牧养、治理，他们也征战得胜。所以我们看见士师们呢，他们在主的面前呢，是一般平凡的人，他们在没有被主使用以前呢，就在平常的生活里面，他们好好的跟随主。我说这种的生活啊，表明他们里面的心智和他们所走的道路，这些是啊，是和外面的生活完全相对的，是一个不平凡的操练和学习。啊，弟兄姊妹，我要讲，所以我有一次在一个地方讲士师记，我和弟兄姊妹讲，我说从正面角度来看，士师记借着这些士师们给我们看见里面生活的道路是什么。啊，基督徒啊，今天如果我们什么都注重外面给人看得见的、能够表现出来的，弟兄姊妹，很可能你我走在错的路上。啊，我们懂得里面的操练，那个才是真正的。啊，这里面的生活啊，是在平常的生活和遇见的事情中间的我们做一个属灵的预备。如果我们有这些操练，你自己不觉得你在为什么事情预备，但是当环境临到的时候，那个预备它所显出来的功效啊，那就是属灵的功用，自然就会显明出来。不仅自己蒙拯救脱离那个可怕的环境，而且呢，我们能够成为别人的扶持，这就是士师们的原则。所以今天晚上我第二段呢，和弟兄姊妹讲到哈，这个荒凉的时代，神借着士师们呢，把正常生活的原则和道路显给我们看，而这个道路我称它做里面生活的道路，而这个原则呢，因为他们因着这样操练，就学会了如何征战。胜过了仇敌所带来的诸般的难处，所以我们称它叫做得胜者的原则。那么接下来呢，因为有七位士师我要和大家介绍，所以今天晚上我要讲头2位，明天晚上呢我要讲讲3位，主日呢，主日我讲2个，好不好？这样，我先把这个士师记的12位士师名字给大家念一下，好不好？啊，我先讲5位呢，他们只有审判、牧养和治理功用的。第一个是陀拉，记载在第10章第2节，他是以撒迦人。第2位是雅尔，他是基列人。记载在第10章第3节。第3个是以比赞， 他是伯利恒人，就是犹大支派的，啊，记载在十二章第十节。第四个是以伦，他是西布伦人，记载在第十二章十一节。第五个是亚顿，啊，他是以法莲三地的比拉顿人，记载在十二章十四节。那么七位啊有征战得胜经历的啊士师哈，第一个是俄陀涅，第二个是以户，第三个是三家，第四个是底波拉，包含的跟他一起征战的巴拉，第五个是基甸，第六个是耶弗他，第七个是参孙。我就简单的啊，对不起，我没有 PowerPoint， 也没有，请大家自己记一下。哈，这我们读圣经有时候记记笔记，帮助我们存在心里面。啊，你存在心里面，等环境临到圣灵要用那个话的时候，你就有东西，圣灵能够提醒我们，叫我们想起主的话来。啊，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士师记》第一章。第十一节到第十五节，我们请大家同声的来读。他们从那里去攻击底壁的居民，底壁从前名叫基列西弗，加勒说，谁能攻打基列西弗，将城夺取，我就把我女儿亚萨给他为妻。加勒兄弟基纳斯的儿子俄陀涅夺取了那城，加勒就把女儿亚萨给他为妻。亚萨过门的时候，劝丈夫向他父亲求一块田，亚萨一下驴，加勒问他说，你要什么？他说，求你赐福给我，你既将我安置在南地，求你也给我水泉。加勒就把善泉下泉赐给他。我们在读第三章第七节到第十一节。第三章第七节到十一节，我们一起来。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忘记耶和华他们的神，去侍奉朱巴利和亚瑟拉，所以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就把他们交在米索坡大米王古山利萨田的手中。以色列人服侍古山利萨田八年，以色列人呼求耶和华的时候，耶和华就为他们兴起一位拯救者救他们，就是加勒兄弟基纳斯的儿子俄陀涅。耶和华的灵降在他身上，他就做了以色列的士师，出去征战。利萨田交在他手中，他便胜了古山利萨田。于是国中太平四十年，基纳斯的儿子俄陀涅死了。我们看见俄陀涅在结婚得着了祝福和得着了水泉以后，啊，以色列人因为偏行自己的路，就被米索坡大米王古山利萨田压制，神就兴起俄陀涅做士师。啊，我们要看看他被神兴起，他在里面的生活有什么样的操练。我们先讲了，俄陀涅很可能是啊生在啊西乃旷野的那一带，啊，他是加勒的侄子，可能他的父亲呢是加勒的啊哥哥，所以他年纪比较大。后来他娶了他的堂妹亚顿，啊，他出生在旷野里面，成长在旷野里面，啊， 所以他从小的生活是旷野的环境。我不晓得弟兄姊妹啊，你们有没有去野地露营过啊？露营生活呢，如果叫你住三天或者七天呢，蛮好玩的啊，对不对？但是要你住40年呢，就不一样了啊。那旷野里面什么都不方便，什么都缺少，但是在这样的环境里面长大的人呢，求生能力要比住在都市里面舒服环境的人要强很多很多。他在肚子饿的时候，他知道到哪里可以找到东西，而且他找到的东西，他知道这个可以吃，那个不可以吃。啊，我用我自己的生活经验来做一个比方，我小的时候呢，啊，生活很简单的，而且我小的时候呢，啊，我父母亲把我交给我的祖父带，我的爷爷带，我的爷爷很爱我，我会走路了，他什么都顺着我。我记得每天早上起来，他给我洗好脸、刷好牙、吃了早饭、穿了衣服，我就出去玩了。啊，我就在外面晃一天，中午饿了回家吃饭，晚上饿了回家吃饭，就这样子。我从来没有觉得一天日子啊好长好长啊，啊枯燥无聊。等到我有孩子了，我的两个儿子女儿他们小的时候，常常他们两个玩就跑来跟我讲：“爸爸 ，I'm bored。”我说：“你那边那么多玩具。”他说：“我这些都玩过了，一点意思都没有。”你看啊，一个在丰富环境里面的人，他不会找乐子的，他也不知道什么是快乐。哈，在你什么都没有的地方，哎，这个人很快乐，很健康。我讲给我儿子听啊，我小的时候玩过什么 trick， 哇，他后来把它写成诗了，哈，在大学里面还念给别人听呢，他同学都很受感动。弟兄姊妹们，你知道神为什么要把这个放在旷野里面长大的人后来被兴起来呢？因为在这些点上面，他借着旷野的生活学会了依靠主。今天你我不一定要去露营才叫旷野，今天可能你上班的地方就是你的旷野，可能你的健康的情形就是你的旷野。好，我在讲，等到我懂事，他说5岁以后，我就天天生病，一直病到我大学毕业。我那时候常常问主说：“主啊，为什么这个样子？”等到我去在台湾要服兵役，去当兵当2年，身体好了。啊，那么那么长一段日子，这个生病的日子，我现在在祷告的生活里面，我现在回头想，真是感谢主。有的人常常感觉得我祷告怎么觉得主好遥远，我说为什么我每次祷告觉得主就在我心里呢？因为那些苦难把我逼到主的面前，苦难把主带到我的身边。我记得有一次我在初中的时候，有一天晚上忽然之间上吐下泻，我们家住在乡下，离有医院的地方好远好远，又没有车了，我母亲只好把我拉起来呢，一起读圣经，跪下来读诗篇，那边读什么呢？少壮的狮子尚且缺食忍饿，唯有依靠耶和华的，什么好处都不缺。他就叫我读，读完他就带我祷告，哎，那一天我就好了。弟兄姊妹们，旷野是你依靠主最好的机会。如果今天你没有旷野，你的生命不会强壮，而这个是里面的态度，你是得着旷野给你的好处。如果你我的态度是消极的，是埋怨的，是跟别人比的，天天觉得自爱自怜的，弟兄姊妹，那旷野会把你消磨，到最后你就消失了。所以今天我讲到，这是里面的态度，他所以生命强壮，因为他有里面依靠的心智。他在大事小事上面都带到主的面前。在旷野中啊，这个俄陀涅他 学会了不逃避难处，碰到难处的时候用祷告借着信心去支取神的丰富。 这种的生活是在丰富的环境里面碰不到的。我记得我儿子小的时候，他有气喘的毛病，哮喘的毛病，我们又住在海边，所以一到了起雾啊，他就整天就咳嗽，咳得不停，我们做父母心很痛啊。到了晚上，他就像个小狗一样，放在那个婴儿床里面呢，不停的咳。有一天呢，到了半夜，他还在咳。我跟我的姊妹很难受，我就拉着我姊妹起来，说我们去到主面前。我们就站在他的床边，按手在他身上，跟主祷告：主啊，你是他的医生。很奇妙的，祷告完，他就一声都不咳，睡到第二天早上起来，第二天没有生过病一样。弟兄姊妹，很多你经历主的机会是在旷野里面，是碰到难处的时候。你没有难处，你我不需要主，你也可以过去，对不对？但是你碰到了，你跟主说：主啊，除非你帮我，我绝对过不去了。那是你的福气啊，弟兄姊妹。今天若是我们不认里面没有这样的生活，我们装很多很多圣经的知识和好听的道，对你我一点用都没有，对教会一点用都没有。弟兄姊妹，我们需要里面经历主。那么我们看见他在旷野里面，不仅如此啊，我们知道俄陀涅出生在旷野，他们旷野吃的是什么呢？吃的是玛拿。这个告诉我们说，他吃神的话语。弟兄姊妹，今天呢，在旷野里面，你读主的话是不一样的。当别人呢把你圣经没收了，不让你读主的话的时候，你才觉得圣经宝贵。你知道，在中国有一段日子是不许人读圣经的。那个时候，基督徒啊，冒着性命的危险，把圣经留在身上，或者抄一段他会背的。抄了以后送给那个没有圣经的人，那些弟兄姊妹，他们主的话在他们里面是真的，每天的力量。我自己有一段小小的时间，就是我受军训那两个月，我们到那里一报道，全身脱光，换上军服，剃光头，然后把所有的带来私人物品都上缴，什么都没有了。我跟主说：主啊，我要违背命令一次，我带了一本很小的圣经，我把它藏住了。每天早上6点钟吹起床号，我4点45分就起来，就着外面一点点的光，把那个小圣经打开来读几句。甘甜啊！那两个月是我一生中间最值得回味的，因为主在我里面是真的。每天出操累的，我那时候个子很小，而且很瘦很瘦，而且吃饭呢都跟那些长得又高又大的同学坐一桌，而且我又是基督徒，我要祷告，一祷告完菜就不见了，我还能够过下去啊，真是奇迹的生活。弟兄姊妹们，你知道吗？主是可以经历的。我把这个讲给我的儿子听，后来我儿子大学毕业了，他也去读军，去受军训，他后来得着好多好多的经历。弟兄姊妹，若是你逃避苦难，或者我们用人的方法去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就失去了属天的祝福。俄陀涅就这样成长，到他30多岁，他们过了约旦河，要得产业。我们知道他的叔叔加勒，他的心智使他呢，过去力量如何，现在力量仍然如何。所以他们得着了以色列最宝贵的一块山地，就是现在的希伯伦啊。那个时候呢叫做基列西弗啊，不是叫做啊，叫做基列亚巴啊。然后呢另外旁边的一座山城呢叫做基列西弗，后来叫做底壁。 这个迦勒就问谁可以为我去攻取那座城，我就把女儿嫁给他。你看迦勒这时候信心可以用了，他说我去。可能他很爱他的堂妹，他从小呢就盼望，所以那一天他得胜。他得胜了，他娶了他的妻子。他妻子告诉他说，如我过门的时候，我父亲问你要什么，就跟他要一块田。那么这次迦勒啊，不，对不起，这次俄陀涅啊，他在神面前的一个心智，到了我们知道田呢是指着产业说的，但是这个产业是指着在我们心里面，基督有多少分量，我们的心里面基督有分量，那个是你的产业。如果今天基督只在我头脑里面讲给别人听的，那不是你的产业，将来通通都会没有的。那一天他求了这块田呢，他的妻子告诉他说呢，不是，他妻子说要这块田呢，那么他自己还有加了一个东西，他说你既然把我的田产安置在南地啊，求你给我水泉。迦勒就把上泉和下泉给他。我碰过有去过以色列地的弟兄姊妹，把这两个泉照给我看，很漂亮。一个是在山顶上面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水池子，那个水清澈的不得了。然后这个水流下来，到了平地底下低地的时候，又有一个水池。这是什么呢？这是啊，圣灵带来生命的活泉。弟兄姊妹们，一个在里面用信心依靠主的人呢，你里面基督的生命的感觉就像泉水一样活出来。所以马丁路德改教的时候，主给他那句话，义人必因信，我们中文翻的就不太容易感觉到，因信而生活。什么意思？就是你因着信，你里面那个生命就活泼，这个就是水泉。弟兄姊妹，我们常常头脑很活泼，我们的生命不活泼，这是我们的难处，这是教会的软弱的光景。我们常常跟自己讲道，讲完道我依然顾我，对不对？但是若是呢，你的心被主摸到了，生命的活泉涌出来了，那个力量就在里面。这个上泉告诉我们说，我们亲近主，面对主，跟主交通的时候，满了泉水的这个滋润。那么下泉告诉我们说，我们进到人生的日常生活琐碎的事情，处人待人接物的时候，生命活泉一样涌流。这个是正常的里面基督徒的生活。所以我们学会了，你就慢慢发现了，你的生活里面时刻你都可以跟主说话，而且主时刻都会显明他的回答，他在环境中的安排和扶持，这个是非常奇妙的。我今天没有时间了，我讲讲我生活中一点点小小的事情。有的时候碰到很为难的事情呢，我自己着急的不得了，但是我一祷告，主说这件事交给我，事后啊，主给我安排的远超过我所求所想的。弟兄姊妹，这是你里面的故事，别人只看到外面的事情，但是唯有那些依靠主的人，他知道发生在我里面是什么。因着有这样的旷野信心的生活，弟兄姊妹，我们看见呢，他有不仅有，所以他有得胜的经历，得着产业，而且他在主面前有一个美好的祷告心智。他说：“你既把我安置在南地，求你把上权和下权也给我。”我盼望弟兄姊妹今天回去，其他都忘记，记得这个祷告。你跟主说：“主啊，把上权给我，叫我每次读你话语的时候，读得甘甜又喜乐；把下权给我，叫我在学校上课的时候，里面蛮有滋润；在学校考试的时候，有泉水。”弟兄姊妹，这个是可以经历的。我自己在读研究生的时候，有一次我修这个 中国国内叫做空间物理，在这里叫 space physics、啊、太空物理，我们学太阳系的太阳风、啊、现在这个对 internet 通信是非常重要的，这个叫做太阳气候。那一次我们考试，老师告诉我们说，这一次出的题目四个题目，如果你看见了这个物理现象，你只要一张纸就作答出来，如果你写了超过一张纸，你一定答不出来。那天每一个同学都捏一把汗呢，拿到考卷了。我跟主说，主啊，我电磁流体力学、啊、是学的普普通通了，我说主，我可能看不懂，求你帮助我、啊、我祷告完了打开一看，真的好像看见他那个 picture， 我就写，真的没有一张纸我就写完了，我就交卷。那一次教授很高兴啊，他说只有一个同学拿了100分。弟兄姊妹，这是下权，这是下权。你在生活中遇见各样的环境，你可以经历它，有这样环境仇敌来的时候，你才知道怎样依靠主，我们才不会用自己的肉体去帮神的忙。弟兄姊妹，我们肉体是很爱帮忙的，很爱出风头的，很爱表现自己的、啊、那么我们看见等到他真的征战的时候，到了第三章记载了，神的灵就降在他的身上，他是一个活在圣灵的光照、管制、教导和能力的底下的一个人。如果我们没有信心的操练讲这些圣灵的经历，很多人呢，那都是人工做出来的，又喊又叫没有用的。弟兄姊妹，是圣灵降下来，不是你苦苦的去装或者去做的，不需要的、啊、然后他能够审判以色列人，做以色列的士师，就告诉我们他们能够把当时所有神儿女弟兄们的属灵的光景把它分辨，而且辨别清楚，帮助他们分别出来啊，才能够得胜。这是俄陀涅啊，所以我们看见征战呢，在俄陀涅身上啊，显出不在乎人的意志刚强、外表的热心，因为这征战是属于耶和华的啊。神就将仇敌交在这些被俄陀涅带领、被分别出来神的百姓手中，他们得胜，国中就太平40年。弟兄姊妹，你要享受神的安息啊！我们要有这些的学习。好，我想时间差不多了，还有以护啊，我尽量讲好了。我们在读第三章第15节，我们读到第16节，以色列人呼求耶和华的时候，耶和华就为他们兴起一位拯救者，就是便雅悯人基拉的儿子以户，他是左手便利的。以色列人托他送礼物给摩押王伊基伦，以户打了一把两刃的剑，长一轴，戴在腿上衣服里面。因为时间的缘故，我不把整个的以户的记载读了。我们看见以户的年代呢，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神就把东方的摩押人兴起来。这个摩押王伊基伦呢是个大胖子，他就起来攻击以色列人，他遭拒了亚门人跟亚玛利人，就是约旦河东的几个民族哈、啊，一起过了约旦河来侵扰犹太人、以色列人，并且他甚至啊到了约旦河的西边呢、啊，建了他自己的宫殿。啊，后这个故事就是发生在西边的这个故事。啊，以色列人被这个大胖子这个外邦的王辖制啊，非常的苦，所以他们就呼求神了。神就兴起便雅悯人以户，他这里对以户很简单的介绍一下，他说以户是一个左撇子， 左撇子啊，好像便雅悯人最多了啊。这个这里啊，他就是便雅悯人，这个左撇子，不晓得这是不是有一点遗传因素。现在的这个左撇子在美国不会有什么不方便啊，你看好几个美国总统都是左撇子，每次去签字都是用左手签字。我自己小的时候是左撇子，那时候很麻烦啊。我讲我小时候跟我爷爷一个人，所以他是让我自由发展，我就变成左撇子。等到我五岁，我回家，回到我自己的父母亲家，我有一个哥哥，有个弟弟，吃饭呢我就坐他们中间，那我用左手吃饭就跟我弟弟右手一天到晚碰在一起，每次一碰我就挨打啊。所以这个左撇子在我生活的那个年代是个缺陷啊。后来我父母亲硬是把我改成右手，到现在啊，有时候我做事情，有弟兄姊妹还很观察细微，他伯弟兄你是不是左撇子，我说你怎么知道，他们在台上总是挥左手你怎么不会挥右手，我说我也不知道。弟兄姊妹，这个是在那个时代是个缺陷，但是也是个优势。弟兄姊妹，神造我们是什么就是什么啊，人工去做的不好。所以便雅悯没有因为自己这一个他就骄傲，或者是觉得自己的残缺，但是他有一件事，他把他的心放在要对付仇敌。他是左手便利的，在第15-16节讲，以物啊打了一把两刃的剑，长一轴，就是差不多这样到这样，很短的一个匕首啊。那么中文翻的比较不清楚，他是为自己量身打造啊，英文讲 made himself, made him a sword 啊，他是照着自己的身材，还有运用左手的方便，他打这个。在圣经里面呢，我们要找到他属灵的意义，这个剑，两刃的剑在哪里出现过？希伯来书4:12啊，在那里讲神的话如同两刃的剑，是锋利的，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啊。他说能够把人的不仅呢肉体的骨髓和骨节分开，而且能把人里的灵和魂都分开。今天我们基督徒很多的难处就是灵和魂不会分，灵里面有爱，魂里面也有情感。弟兄姊妹，我们用魂的爱来彼此相爱一定出难处，但是用灵里面的爱来爱弟兄，那是存到永远的。我们常常分不清楚，摩押就是讲感情的一个民族，他们在属灵预表上就是讲到人魂里面肉体的爱。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看见很多人呢，读圣经啊不好好读啊，什么都讲爱，这个是很危险的。神是爱，但是神的爱带来秩序，带来美好的结果，带来光明的果子啊。但是人间的爱有的时候会破坏人，对不对啊？是不是呢？我们做父母就知道，如果你溺爱你的孩子，你把你的孩子当作宠物养，你爱他爱得不得了了啊，这个孩子将来一定没有用，而且将来会，他年纪越大你越老，他会变成你越重的重担。弟兄姊妹，在这里我们看见啊，以护摩这把剑是指着他在神的话语上面下功夫啊。所以今天我们里面的生活啊，我们要为自己读圣经，我们不要为别人读圣经。我们常常如果有讲台啊，上个月谁讲了、啊、我听了不舒服，下个月我要把它修理一次，该我讲啊。这种读圣经不会得着益处，但是在神的儿女们中间，这种现象多不多呢？多得不得了啊！弟兄姊妹，可能就发生在你我身上，所以我们要好好的在主的面前呢，里面要对付自己，为自己读圣经，不为别人读，为自己打了一把两刃的剑， 这个打两刃的剑告诉我们说，我们读圣经，我先讲一点，基督徒得救了以后，我相信我们在这里的弟兄姊妹大家都有很好的风气，我们每个人都读圣经。以前我来的时候，我们中间现在的年轻大学生，以前他们都还是初中生高中生，有时候回家我坐他们父母的车，他们就在车上背圣经。我还记得有一次他们把约翰福音背了几章给我听，我心里面真的很受感动。弟兄姊妹，这是读圣经最基本的功夫，我们要把主的话借着各样的智慧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要下一点功夫。有人讲读圣经啊，泡一杯茶或者泡一杯 coffee 啊，开上最好听的音乐，躺下来啊，就慢慢浏览。弟兄姊妹，你不会得到什么，你也不会有见的。弟兄姊妹，很多人是这个样子，轻描淡写的。所以主的话在我们身上也是轻的，我们必须要费苦功下功夫啊。有一个年长弟兄告诉我，他年轻的时候为了读圣经啊，有时候读到满脑子发胀，因为他一个早上就读一节，而且有时候一个早上就读一节的一个字。我做研究生的时候，主怜悯我，我每天花一点时间读圣经。那时候我读这个希伯来书啊，我一句一句的抄，中文英文，然后我再查各样的。我现在还保留了，我只大概读了希伯来书第一章几节而已，后来就没有继续下去了。但是直到今天，有时候年轻弟兄姊妹问我，我告诉大家说，我现在读圣经用最笨的方法，我抄圣经。像这个利未的这四十记，我带来这一本就是我抄的达尔比的四十记，我每一个字都抄。抄的时候，你就发现圣灵就说话，圣灵说话，我立刻停下来记旁注，然后继续抄，然后回来再读。弟兄姊妹，这是个人的主给你的方法，每个人呢，我盼望我们都能够好好的读圣经。你知道在十九世纪的时候，在英国主兴起了一个恢复的工作，后来教会历史学家称那个工作叫做弟兄运动。他们中间有三个字的口号，第一个是 back to the beginning， 因为那个时候基督教在欧洲啊，通通都走样了，各式各样的说法，各式各样的做法，还有国教的这些规条，他们要回到神原初的旨意是什么。他们说我们要回到原初来看，我们不要走样的东西。第二个他们说 back to the Bible，他们要回到原初，必须要回到圣经里面。所以不是人讲怎么样，他们是你讲这个东西，你要问他说你讲的根据在圣经哪里。你知道马丁路德所以能够胜过当时天主教的赎罪券，因为他那95个点都是从圣经里面出来，所以教皇没有办法驳他。他问教皇，他被拉到他们面前去审问，那时候不是教皇，是德国皇帝。他说如果你们能够在我写的95条 thesis 里面有哪一句话是不符合圣经的，我愿意接受你们的审判。他们哑口无言。弟兄姊妹，因为主的话在他里面是锋利的。弟兄姊妹，所以今天呢，你我如果不好好读圣经呢，我们想要胜过这个世代的潮流风气，还有各种的学说教训，各种的观念，各种人的习惯，你我都不会分辨，切不开来，要不然切开来就拖泥带水的。弟兄姊妹们，他这个不是一个刃啊，是两个刃。好，我们知道外科手术用的都是一个刃的刀，手术刀啊，这个是两个刃。所以我常常在思想这两个刃是什么呢？读圣经，第一个你熟悉了圣经的本文，你要解开它属灵的意义，这是第一个刃。第二个刃呢，那个属灵的意义要摆在自己的身上验证成为真的，那是第二个刃。这样子出来才有能力。在马丁路德的身上， 他那时候对付天主教所有的错误，他这个九十五条机制出来，整个欧洲一半得着了释放，因为他不再做修道士了，他为了表明他在基督里得着自由，他娶了一个修女做妻子。你知道马丁路德的婚姻是非常美满的，他很爱他的妻子，他的妻子是他最好的属灵同伴，所以他那时候对教皇驳斥这个宗女制度、真女制度，就是祭这个神父制度，这是不对的，这是鬼魔的道理。弟兄姊妹们，今天有多少人知道呢？今天呢，我们接受有弟兄姊妹他们爱主，他们要侍奉主，他们成为全时间的工人，但是我们不接受那个牧师制度。圣经哪里找得到牧师制度呢？弟兄姊妹，但是今天很多人觉得这个大家都这样做习惯了，所以我们就落在这个荒凉的光景里面。弟兄姊妹们，我们没有意思去攻击任何人或者是批判任何人，但是我们要回到圣经。所以在十九世纪啊，那个时候他们有这样的认识。那有人讲啊，在英国小小的一个区域，你随便在街上找就可以找到1000个对圣经的可以用熟悉圣经的人。有的在餐馆做厨师的，你问他，他立刻可以用圣经的话回答你。有的人在船上面、在海上面做水手的，以前都是很粗的人的，他们圣经非常熟。遇见风暴的时候，遇见大雾的时候，他们用圣经的话，这个雾就散了。弟兄姊妹们，这些是他们在主的话语上面经历有认。今天你我不要把圣经当作我们自信的一个娱乐的东西。很多人把这个把圣经当成这个东西，那是错误，误用圣经。所以以户啊，他在家里面勤恳的组建，组完建以后他还打造了以后，然后磨这个剑。我看过有人呢、这个剑的那个铁匠啊，好好的煮了，经过好几次的淬火，它可以有相当的韧度和强度了。以后他们要开刃了，不会的人呢、开了刃，那个刀啊还是钝刀。我看过这个，在云南那边有一个地方啊，有一个少数民族，他们的刀是很有名的。那个记者跑去，他说我来磨吧，磨完以后那个刀变钝刀了。连一张纸都切不开来。后来那个人说，你不会开刃，来我来磨。他把它磨了以后，他说你试试看，拿一条毛巾放在那个刀上面，他说你挥挥看，他说一挥，这毛巾就清清楚楚的一条线下来。今天你我用主的话，别人呢割得血淋淋的，灵和魂没有分开来。弟兄姊妹们，我们要求主让我们在主的话语上认真。我真是巴不得啊，比我年轻下一代弟兄姊妹比我们更好。我常常觉得亏欠，我现在的年纪跟我上一辈他们在我这个年纪的时候差得远，真的差得远。他们在属灵的事上比我们呢，比我这一代要严谨得多。我们今天这个时代松啊，真的是松了。所以我们看见以户他在这个点上面把主的话语用在自己的身上，他所以遇见仇敌的时候他手中有兵器。我想时间已经超过了，我在以户的事情上我就简单的讲，盼望弟兄姊妹啊，我们在一起聚会生活，可能好多弟兄姊妹还是学生，功课很忙，但是我讲一点经验的话，你一生最好读圣经时间就是你的学生时代，因为这个时候你还有整片的时间。等到你工作上班了，等到你成家有家庭了，你的时间就是零碎的了，你只好带着圣经跑着读了。你现在还可以啊，在你开始做功课做实验或者是写报告以前，你可以分15分钟、20分钟或半个钟头先安静亲近主，然后好好读圣经。 而且请大家写笔记，无论主给你什么感动写下来，你会发现你的生活里面有力量，你的心思意念里面是清洁的，是干净的。而且当我的个性要走出主的时候，主的话会在里面提醒我，这个是最基本的。将来在读经各方面啊，这以后要用各种方法，我今天不去提。但是这些若是我们被圣灵带领了，我们进入，你就发现仇敌骗不到你啊！人用情感想要来破坏神的家的也不会。你知道保罗在写加拉太书的时候，他就在第四章里面他说到，那些从耶路撒冷来要你们受割礼的人，他们用情感牢笼你们，他们不是要建立你们，是要辖制你们。弟兄姊妹，这就是摩亚王的这个原则，他好像很爱你，很关心你，又请你这样，又给你帮助你那样，却把真道完全模糊掉，叫你的人生越过越混乱，越过越好像变得很有哲学味道，但是很痛苦。弟兄姊妹，那不是救恩，救恩是清清楚楚的，能把灵和魂分开来，把骨节和骨髓都分开来，把人的最深处自己都看不见的主义都分开来，这个是以护他在主面前的生活。但是这种生活只有你自己知道，这是里面的，只有圣灵知道，因为圣灵在你的里面。等到有一天成熟了，碰到环境，你会经历主向我说话真奇妙啊，主真是奇妙，在每一个点上面让我证明他的话句句都安定在天，每一句话都有真实的属灵实际在里面。我们一同有一点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你实在爱我们。主啊，你无论在顺利的环境或者是艰难的环境里面，你爱我们的爱从来没有改变过。有的时候你许可我们失败，许可我们落进荒凉的光景里面，主啊，你为的是要我们心转向你，为的叫我们在你的里面重新得回你要给我们的祝福。主啊，我们把你的话语再交回在你的手中，愿你将你的话存在我们的心中，照亮我们前面的脚步。主啊，像俄陀涅一样，我们能够借着各样的环境学习用信心来依靠你。主啊，像以护一样，主啊，在平常的生活中别人看不见的日子里，我们能够在主的话语上殷勤，好叫我们的心思的腰是束紧的，能够被你使用。我们为着今天晚上你与我们同在献上满心的感谢和赞美。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